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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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看，昨天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第52页。那这个52页哈，有谈到这个名称跟所指的法啊。最后我们讲说是以52页最后那个黑体字最后啦，是以物不及名而就实，名不及物而履真。好，这边有讲说最主要是在谈说这个物跟名啊之间啊，其实世间法当然有用名来指物，但并不表示说名就能代表一个真实的指色，就是换句话就是名，我们的名称跟所指的法没有必然的绝对关系。那这样的看法其实在其他的论里面也都有，尤其是在色大圣论，那个色大圣论有类似这样的观念哈。那这个世亲菩萨他在解释的时候有这么说哈，我念你们大概我稍微解释一下意思差不多哈。他说又一切法皆不可言，一切法都不可言，因何成立啊哈。那一切法不可言怎么成立啊，故复说非离彼能遣，能遣之啊，能遣遣说他于所遣转，由若不由不了能遣之名啊，于所遣意啊，这个觉知不起啊。就是我们对一旦讲说一切法不可觉知，那我们怎么去认知一个法，法的本体是不可得，那我们怎么去认知一个法。他说离开了能遣的字啊，能分别的字啊，就是我们的语言啊，你对所知的东西你生不来，你无法离开能分别心找出一个绝对的客观的所遣，绝对客观的所遣。好，就是说我们想说当然是不是就完全由这个能分别的心去决定所遣，这个我们要讲说在认识论上来讲，如果离开的能并不是在讲说由我们的心随便由那个认知心，其实是整个更广大的妄想颠倒去形成重法的存在的哈，妄想生的。那如果以我们比较眼前的这个第六识，是不是由我们这段妄想心可以去分别成就成立一切法。他说并我们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随便我们现在这样的妄想性可以把一切法捏出来了，但基本上就算不是捏出来的，那是背后另外一个更根源的八识所现，那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简单的妄想性可以把任何法随意想要捏，那如果的话那就变神通了，以凡夫来讲不可能。但就算不可能，你要认知这个法，这个法离开能全的这个心啊，能分别的心啊，所分别的法是不可能在你心中现出来的。这个法的存在是不离开你的能分别心，所分别的法离开的能分别心，就算它客观存在，你也无从认知起啊。啊，你说，像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外面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也是说，你就现在所听的去认知现在所听的。对于那个所认知的法，你能认知的就是你现在能认知的那个东西存在，是就你认知的存在，那它的客观存在必须就你实际上又去取一个能分别的心，它才在你心中产生的那个能分别的意，所分别的意才能出来。好，那他这个讲的话就是说，所以既然你所分别的不离开你能遣的，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什么不可言说？但因为这个法其实上就是说它并不是客观的被你所遣说，其实离不开你能遣的分别心啊。也就是说你认知的没有离开你这种主观的能遣的事，就维持讲说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不是直接亲自援助它， 其实都已经戴了有色眼镜了。啊，任何看法，我们现在人道看的东西，就以人道的习惯来看，你无法以天道的习惯来看它，你不可能，因为你已经受你人道的业报所束缚了，所以你无法离开这个。所以你认知的这个东西，东西它会成为你认知的时候，已经挂上你这一份有色的眼镜了。好，已经是这样了。好，那他同时又讲，他讲说，故一切法皆不可言哈。若言，要待能犬之名与所犬意有觉之起。好，你看，如果你说一定要带能犬之名所犬意啊，所犬的法能觉知才起，他说未遮此故互说是言。诶，这里面这个法是怎么讲，说你要认知它不能离开你的所犬智，但也不是绝对完全由你的能犬智去成立它，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存在是由我能犬智去决定它的。就像我们前面有讲的，前面那不是讲说那个他在破的时候破那个什么色色啊，好、哦、前面有昨天我们有谈到说那个啊，但就是五十页，但当色即色，起待色色而后为色，他就要破这个，跟这个一样。虽然我们在认知所认知的法不离开我们的心，但也不是随意由你的心想要捏它就捏它。为什么？他这里的解释是怎样哈？所以他为了要遮你认为一切存在哈、哦、完全是由你内心主观的想要怎么捏就捏，不是这样的哈、哦、他说为遮啊，若言要带能犬之名以所犬意有觉之起，为遮此故互说是言啊，互说是言非犬不同故。他这个在寄送里面有一样非犬不同故，要解释这句话，以能遣名以所遣意互不相称啊，各意相故，能遣所遣皆不可说，由此因故说一切皆不可言。你看呢、啊、他说我们认知一个东西是你心在妄想分别去认知，但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由我心去决定的。他说只是就你的认知，你主观来讲，你认知必须要靠你的心，那就算你认知到了，也不是真正去认知到一个实质的法。这个法并不是因你有认知以后它就存在，不是由色色故色，不是你去色它它才成色，是不是？他说其实啊，名啊，能犬名与所犬意互不相称。所以说法，我的名是不是能客观指涉到我所指的法？那你认为你客观指到是你的认为，你认为指到，所以不离开你的心，所以你认为我说到那个东西，但实际上你说的这个名跟你所说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完全搭在一块的？不是。所以你要认知你的对象不离开你的心，但你认知的对象难道就如你所分别的，如其所如的现出那个所分别吗？不是的，各个差异。所以你认知什么？认知你的妄想，你认知你想的，你认知依你的业力所形成的妄想的颠倒世间。所以八识各个现出根生气世间，有这个世间相，有这个根生，乃是由八识辗转又衍生七转识，是不是啊？由这个七转识又源于自己八识所现的自己认知的。你这样说，这个不是任意妄想，因为这个唯识的道理有时候讲到最后变成好像随便我捏。就像我现在，我所有都唯心所现，但我不改，我无法超越我的业力，我无法超越我的业力也是唯识所现。为什么？因为我过去的真实颠倒妄想形成这个坚固的分别出来，那我现在微弱的这种小分别心轻易能改变我更根源的妄想分别吗？不可能。我现在我就像我心想要去改，除非我彻底的改变它的因缘，否则用我这种小微弱的分别心想要去转我过去九眼劫所造的妄想颠倒的这种世间执着，不是一下子的了。 那尤其想要真正转超越他的束缚，更不是以造业去成就他，应该是他观唯识性。那观唯识性其实讲说，等于是觉得众法以众生颠倒所安立，实无一法有自性，终究还是破我执法执嘛。因为我执法执要找源头，就是颠倒心嘛。所以唯识就立一个唯识心嘛。那其实我们不管讲我执法执，在中观讲我执法执，基本上他没有特别安立心，其实讲到最后也是心啊。因为如果要进一步讲它的源头，要来讲法住智的话，你不立个心很难说明啊，是不是？所以你无法离开那个意识心的造作，你要说明法住智的时候，无法离开对意识心的安立。那这个安立其实并不是因此就要安立有一个实体心，其实终极目的要讲什么？一切法我执法执不可得，目的在这里哈。所以你说我们世间经常以能分别心，言以所分别，以所分别成就能分别，是此生彼生的这样转。所以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分别里面。那从在这个分别里面，那最主要是因为共业当中，除了我们个人这样分别，我们跟其他众生又能产生沟通，是因为你跟我有同样的业力，你跟我有同样的业力，所以我们在这个共相世间里面啊，我们可以沟通的啊。那有时候即便种族不一样，也只是在某些些微的地方啊，它的习性会有差异，会不能沟通，但本质人道有人道的特性，欲界有欲界的特性啊。所以欲界的人道里面，在这个欲界里面，众生有这种共同习性，共同习性。所以你在人界里面，你会想，理所当然每个人都这样，你觉得好像基本上都可以认同，那其实不是，那是同样的业力。那如果细看的话，每个人各个还是不同，还是什么唯心所现。你看到人的共相，但其实各个人还是不一样啊。就算同样入于人道，只是在大方向的原则一样，所以入于人道，但人道当中除了他的隐业，他还有他的什么满业啊，所以各个到最后还是毕竟不同。那因此我们要讲说，在佛法里面谈到彻底的时候，如果以唯识的立场谈到彻底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你完全在承受你的妄想分别所承受出来的结果。那你在承受这个结果的时候，又依着过去的习性在造新的业，所以在这样的造新业，虽然是一直业都在新，但你会发觉所有新的业都不改变那一个根本的特质，就是妄想，那个无明，业业不同，念念不同，所造业各个不同，但再怎么不同都有一个同的地方，因为继续颠倒轮回。所以说我们不断在一个框架子里面想要摆脱它，想办法在这个境界上先认定它有起分别心造作，形成自己想要去的世间的快乐处或是解脱处，结果这个叫轮回。为什么？一开始就错了，一开始从你世间法相当中想要先认定它为真，然后开始去经营它改变它的时候，这一开始就已经是错了。所以我最常讲的例子就是，你修行人先把梦当真，之后在梦中里面好好用功修行，那就错第一步，后面再怎么修也一样，后面再修最多人天散，因为错在第一步。因为他应该第一步就是说，不管世间一切法好坏都是如梦幻泡影，应该真正的修持断轮回是从这里面这个方式来。如果你先不看一切法性的根本无自性，然后从以法性先认定它为有，认定它为有之后，再形成另外的善恶分别，然后再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却不知道自尽其意，那就叫轮回，那就是轮回。好，我们接着看了哈，这个然者，真谛独尽于明教之外，哈，岂曰明言之能辩哉？哈，所以说真谛啊，独尽于明言明教之外，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真谛道理它是源于道断心行出灭，哈。 那引以道断心行出灭这个道理我们前面也讲过，因为我行不来，因为无我能行的相，我能行之心不可得，我所行之相啊的法也不可得，所以我能以缘道停止，我的心行处也停止，因为心行处必须从于有为造作当中成立的。好，所以这个明教不明教的案例是在这样，可是在楞伽经它又是另外一个讲法，因为我们意不异语啊，语言本身是妄想相，但你看文摩诘经也讲说，哦，你哪说正果？这个不可说，那个不是楞严经，文摩诘经讲说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因为若是说，就错，对不对？若若说就是妄想，结果文摩诘经是讲说，文字本质解脱是你要治的，文字也是法啊，法也无自性啊，所以你变成什么？我们这里面就可以开出两个，以文字来表述一切世间法，这是颠倒。但我知道文字是众生妄想相，我能依文字的善巧处而不迷以文字，本身文字有没有离开法性？没有。我能巧用文字，但不会被文字所迷惑，因为文字是带因缘而施舍。那带因缘而施舍变成是怎么叫巧用？就是说我虽不能从文字得真理，但能由文字起什么加行无分别智，有寻思慧，有正分别慧，由于正分别慧寻思慧而入无分别，所以这时候语言就变成有意义了。所以如果你单面遮遣文字，其实圣教也会停掉，所以另外经教里面谈不能完全遮遣文字，但不能迷文字。如果纯粹以明有实法，所明所遣法也实法，那你就变成掉入这种另外一个执着了。但如果知道明但是只是阶梯啊，以子子业啊，你不看业看我的子是你的问题，那我以子子业错不在我的子，我这是善巧。所以我这里是别另外再说的哈，真谛当然是言以道断，这个道理我们懂啊，我们懂。其曰文言之能辩哉啊，光靠语言能怎么去说出一个真理的道理啊？啊，你要用语言直遣实相是不可能哈。然不能度末啊，了复啊，错言以泥之数论之曰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难说，但不得已就这样停下来而不显圣教，所以我不得已我试着来说啊，不真空论啊。那我们看摩诃衍论语。诸法亦非有相，亦非无相。哈，《摩诃衍论》《大圣论》这么说哈。中论云：诸法不有啊，不无者，第一真谛也。他有时候在这个文里面讲说哪个经哪个论啊，有时候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直接引出来啊。大约有时候，不意思在的，但并不是像我们直接挂乎起来，如如实实的引出来。所以，不过你去查一下。有些他说中论说，没有这么说啊，哦，我们现在很方便，我们用那个检索的啊，西贝塔，就没有呢。他们我们以前可能要有没有，就可能要整本书拿来翻，那现在很简单，所以说现在其实照理讲，应该正果的会更多了，因为太容易看到圣教，可是好像我发觉，哦，那经典引的很多，论文引的很多，就是。改论文的只是帮忙他看书，就是更多的资料啊，看得更辛苦，那真东西差不多，因为太容易引了，随便一刮啊，哦。以前我在改作业，改到最后都是改什么？改应顺法师，我在改中论的作业的时候，改到最后都改到应顺法师的作业。我说：“哎呦，那时候我因为应顺法师的书我也没看那么多，啊，我说：哎呦。”太厉害了吧，这我哪敢上台讲课嘞，因为那种程度太高了，我这时候我这样一改这个作业，我还觉得我不大敢上课的。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至少那个文字啊，不然理通不通，那文字很那个啊。后来不对啊，怎么这个人也一样呢？所以以后我每改作业都必须要先去抓几个字，这个作业的几个字上网检索，哦，我这时候改作业就辛苦了，每篇都要检索， 啊，如果看起来笨笨的，我就不检索啊，不是比较老实，不要符合程度的，说不定他是起别人的文字，可是我没办法每天的 啊，如果太厉害我就检索，那往往就被我猜到，所以后来我都在改一些有名学者的作业。那时候叫我打分数，我说这是怎么打的？检索很方便，但如果脑筋不用的话，文字又不合。对，好，好，那当然这个现在用很方便了、啊，可是是不是能真的巧用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他说：“众论云，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者也。”哈，那这个就是法都是这么说，那这个道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好，好，非有非无，非有相非无相，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绝对不是，我们尽量不要养成一种口头禅。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人，我像在座每个人讲会有会无，大概都可以讲的啦。好，随便怎么讲应该都可以。问题你的心是不是确认过的？好，这个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真的是确信的，还是只是语言上的认定啊？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我们看，寻夫不有不无者，岂谓啊？涤除万物啊，度摄视听。啊，寂寥虚惑，虚惑，然后为真谛者乎啊？你所谓真谛，就必须要把所有万物都荡除掉，你的眼睛、你的耳根啊，你的耳根、你的眼根都把它杜绝掉了，都不要再看了。这时候啊，寂寥虚惑，然后为真谛者乎啊？其实哦、啊，这个前面有类似的观念，现在这里也有。那这个其实是一般人在认为观空啊。哦，我们现在当然讲过，比较容易了解，不是这样。但你注意看哦，再过一阵子，人家观空又会跑回来了，又会跑回来，又一个习惯性的就是把它否定掉。习惯性不是观照，而是用否定。我们是观照，我们没有否定，因为你不用否定，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所以你是观照而不是否定。你要否定的是透过一个抉择的看到那个法的不存在性。哦，所以它不是用否定。那我们经常讲说不生不灭那个否定，是在否定你执着生的那个否定那一个，并我们是得到一个结论，就对那个法的存在性我们予以否定。但在修的过程当中，不是靠否定，修的过程是觉照后来知道不可得，内心升起一个，这个不是透过否定的动作去让它不存在，是透过观照以后它的不存在。那这个不存在以后，我得到一个结论，生不可得，所以我否定有生的自信，我否定灭的自信。但我的修的过程不是靠否定的，注意，修的过程不是靠否定去否定它，是照见它，这个都是重要法则。不然你看啊，我们大约我相信大多数一旦谈到空的话，无意中都有一种以某一个要领想要否定缘起法，让缘起法就是否定这个法，让这个法消失以后，我一变得正空，很多都是这样，很多是这个方式的。你注意看，大部分好，他说不是这样才叫真谛的哈。诚以极物顺通，故物莫之逆啊。我是极物而顺通的，我是在这个物里面，我直接观其真谛的，我并不是离开物而观真谛的。故物莫之逆啊，我显的这个空啊，我不会跟有产生冲突。所以因此我们这里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结论，会特性出来，就是说当我们讲空的时候，会不会空因果？不会的，因为它是即物，物就是法，法性有缘起，缘起就可以方便说有因有果。所以我们到最后不会因为修空而播无因果，完了我因为知道空生信因果，因为有空故，所以因果果。如果不空，因果完了不会生，是因为空故因果果才会成，完了是得这个结论。所以我们这里面会产生什么现象，就是说当你了解空义的时候，你就会让你内心产生很大的开放。什么开放？很多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我并不否定它的可能性，但我不轻易我不轻易去决定一个东西，因为我不知道。但任何性的可能性，你说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因缘成就可能。 那我不会下任何承诺，我也不会轻易去肯定什么东西，但我只给一个答案，因缘具足，果现出。啊，像讲我常讲说，我今生有没有可能成为毕卡索？可能性其实不大，因为我画画不是很好。不，哪天我突然开窍，这可能性是有的。我知道机会不多，但我从不否定。是。那我这个不否定不是我狂妄，为什么？法的道理呀、啊。我哪天突然开窍，有没有可能？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啊，那个老先生，我们叫洪通，他画了很多画哈、啊，很像小孩子画，可是很有名，因为很特别，因为画了很多小那个好像漫画，但不像漫画，就是很奇怪的人物画哈、啊，种种的世界、啊、非常有名。我们讲洪通那个画很有趣的，我哪天突然啊起机乱跳乱画、啊，大家不知道，哎呦，画得很特别。啊、海畔有足错之物，偏偏就很能欣赏。只要有一个突然他精神有问题，他也有问题，他很有钱，他用了1000万买我那个没用的画，我就变有名了。对，你们看那个抽象画哈，你们看不懂。好，哪天我就很生气的时候，拿着墨笔丢到墙壁或者到一张纸，有的人就说：“哎呀，好啊！”他我也不好意思说，反正他要买，我就这样买给他。他说：“为什么你能画出这样？”我怎么好意思说我是生气的啊？我就乱丢崩，刚刚不知道撞到什么呢，破出来的墨非常漂亮。就这样啊，很多东西就是成名之后也不好意思说缘由，原来是不小心的。我常讲说，我们那时候在金门当兵啊，常常举那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野战厕所啊。野战厕所那个很脏，我们都不去，我们就随便啊，寮房啊，那个军房一出啊，随便有坑道啊，那个站好啊，就随便就上厕所。好，大家都在那不到厕所，那我想说，未来某些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他到金门一看，嗯，这个地方氨特别多，一定曾经地层发生什么变动，什么。我们在天之灵就讲说懒得上厕所了可是他可以写一篇论文，博士论文，我探讨当地一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刚好又附会了很多东西，所以一篇论文写了很多。那我们在天之灵在那里喝茶的时候乱讲，就是懒得上厕所，因为厕所那时候不干净，不要去啊。结果他就能写出一篇博士论文有没有可能？我化解很多事情哦，有时候看有些博士论文，看到最后，那讲什么啊？有的言之有物，有的根本自己乱误会的，哎，有没有？有啊，哎，有的人在研究佛教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啊，怎么样用很简单超越的论证说这个一定是这样，当然也不是的，啊，你也没办法一一辩证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嗯，好，所以。我们很多这种道理啊，其实有时候多看看那例子非常多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它是极物而不是隔绝物，所以物莫之逆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因为道理知道是极物而知道法性，极物而知道法性来说，这个极这个物的时候，我本身说它空，并不妨碍对一切法的安立。所以因此，当一切法的安立。是随因缘而成熟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我对一切法的安立，我不会冲突啊。啊，如果哪天你讲说啊，你可能成为什么人物，嗯，我不是狂妄，但也许有可能，那我也知道，那可能我也不在乎。你有机会当比尔盖茨，也许，可是我不在乎。那为什么不在乎？法告诉我不用在乎，啊，华也不会告诉我说我不可能，因为过去因我不知道。那也许我过去因没这个，所以不可能，但我现在不知道。那只要因缘具足，就有这个法。因为法我没有自信不可能，我没有，我的内心里面没有一个自信法说永远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我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不应该讲我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讲说，那我问你们，你们会不会正果啊？就应该这样说，真的，我这个绝对不是狂妄，你们今生能不能证果？
有可能。
对，应该要这样，我都这么认为。 虽然我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我从不放弃。我从不放弃，为什么我不放弃？法道理。我第一个对法、对我、对师、对自己都不能移。其实当我一开始认为我不可能的时候，其实你是狂妄，因为没有一个不可能法在你心中啊。你没有一个不能证果的法，你凭什么认为有一法在你？那不是狂妄吗？你说我有可能，你说你狂妄，不是我老实你才狂妄。你凭什么认为我不可能？你在我内心里面这个无蕴当中找不到那个不可能那一个法，因为你强说我不可能，其实是狂妄。因为你明明不知道，硬说我不可能。我没有说我绝对可能，但我保留那个因缘具足就可能，其实我是如法的。你看，哦，这个这样瞎掰起来也是够厉害哈。不，实际上也是如此。所以在我认为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道理不清楚，我们不是狂妄。其实当我们越了解说你今生能不能证果，
有可能。
对，因为这里面隐藏了对法的信心，这不是狂妄，其实是法的信心。因为我会讲说千年暗啊，只要一盏灯一点灯，千年暗就不见了，其实就关键到你这个法案有没有投进去，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觉说，我不管我过去一年怎么样，我但求今生好好相应法修。哪时候一年成熟，那去哪我上手烫到啊，我们哪天是踢到石头的有可能啊，对不对？或是哪时候当然去哪上不可能在电脑前开悟了啊，我们今生有可能啊，不过一般是比较不可能，因为电脑容易让你混乱你的心智啊。不过很难说，你可能不是因为电脑，是旁边人打电脑声音让你开悟。这个未来的那个高僧传过来说，他突然听到键盘声震，这也可以，这也没说不可以，那有可能，因为现在就是到处都电脑，别的那个被烫到的机会大不多，对不对？杯子坏了，因为现在都钢杯，摔也不会坏，那说那个砰一声不会有。想来想去，现在的因缘最多的就是键盘声，哎，这个倒有可能，不然就是手机声。那未来某个高僧是听到手机声突然震了，因为他反闻闻之性，原来手机声不可得，有没有可能？也许不知道。好，那再过来，即为啊，即为即真，故信莫之意啊。我就在一切法的因缘相当中，我即以真，我对于法的真性啊，不会因为见到众分别法而动摇。我守在真心的时候，看一切分别法，不会在分别法里面哈，不会，我对空的执着，不是我对空的体会，不会看到法的缘起的时候产生相抵触，啊，那我即便在一切法的分别的时候，我不会背离我对法的那种我的那种空性的认知，不会动摇，不会变异啊。信莫之义故，虽无而有啊。因为虽无而有，就是我的空性法哈，虽无啊而有，那不是实有，它有是因为依于这个性而来的一个空性而来，所以它有不是实有，啊，物莫之逆故，虽有而无啊，一个是虽无而有，一个是虽有而无，因为莫之逆啊，莫之逆的话，它就说我见到一切缘起的时候，并不会让我迷失于一切缘起相。我虽有，但还是守住那个无性啊，还是无性，不是实有哈。前面那个不是实无，现在不是实有啊。虽有而无啊，所谓非有啊。无有无而有哈，所谓非无，就是虽有而无啊，虽有而无，所谓非有啊。这个虽有，但它而无，所以它。有，但它终极上是无，所以讲非有。那叫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就是非无去否定我们的，因为它是虽无而有。那既然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讲决然无，那不是决然无。所以我们在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不会落断灭。所以你看那个断灭的问题，我们很多在空观里面容易产生断灭的问题，主要在哪里？主要是在缘起处跟二谛的那种真空真有啊，这个空有这个相即的道理不通， 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空，如果所有的空必须是由于缘起体证的话，你不可能断灭，因为你断灭的缘起的时候，空是关不来的。所以我们讲的一切空的道理，一定是就一切有处而说的，一切有处而说的。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去有一种断灭的道理，说有一个决然无的，不可能。所以空性在哪里？在你所说法处啊，空不在一个某一个法处，空这个东西，空是凡说法就空，凡所有立个法，法性就空。所以我们讲色即是空，是不是这里面讲色嘛？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的意思是怎么样啊？就是早上我们在跟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是空等于色吗？不行哦，那空若等于色，空就不等于受想行识了。他的意思说，空即是色，没有独存的空，空是在讲色的时候，色当体空，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没有独存的空，是在讲色，讲任一法，一法立，一法当体空。所以所有空法都是在哪里？都在缘起处。所以既是缘起处而说空法的时候，不会波无，真了解人不会有波无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也不会独立一个空啊，那也不会否定于有，不会，因为它的有，它的有戒必须要透过缘起的众缘才能显空义啊。好，所以你看这里面马上会有一个问题出来，我们诸位以后如果在讲经的时候要显空义怎么显？你没办法直叙述空啊，你一定要靠透过世间的缘。所以一个要描述空的人，像之前我在讲众论的时候也有谈到这个道理，我们很多人在谈这一个道理的时候，往往最困难的是无法恰当比喻，无法恰当比喻。那无法恰当比喻的理由在哪里？本身很可能你在观察这个空理的时候，本身就是架开的缘起。如果你比较熟的话，你谈的空理本来就在世间的一切法相里面谈空理的，所以既然是一切世间法相里面在谈空的时候，你应该是随手拈来都是例子啊，照理讲啊，因为哪一个不是空？我随便现在举个桌子椅子都可以谈出空理，不是吗？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缘起都是空啊。啊，乃是我们如果讲一个很平淡的道理，乃是我们可以就我们人生经验里面随时都可以谈出空理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世间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令众生随缘入空的观察，不是吗？所以教学空观不一定要用什么很深的道理，你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可能都不用任何佛学名相，却处处在告诉人家修空观。我只要就缘起处来讲他的无自性啊，我不要用无自性，你看啊，不实在啊，就像那个闽南话就讲人心害害啊，这个就有点空观的道理啊。人生不过如此啊，不要执着、啊、为什么？哎呀，谁也就不过你看每个人都这样啊，有钱的如此，没钱的如此，人家到最后还不一切归空，其实就带着一点味道了。好，我们随缘可以在生活上谈，就是说你一个空理，你的，所以我们在谈空理的时候，如果纯粹就理论理，其实是抽象加抽象，那你必须要这样。所以我们讲说谈理上的经必须从事上讲，禅四相的经必须能抽离，必须要能综合出它的理则，否则缘于事而讲，容易昧于事。比如说你谈地藏经，你一直在就事相来谈，它就很多事啊，所以你就容易迷于事。你必须要以地藏经的这些四相说明当中能抽离出这里面的法则，这时候借着法则统摄这些色，就不会说是这借法则统摄这些事的话，就不会在事上迷失。同样我们谈金刚经，谈般若经，你必须要怎么样？借事而显理，我知道啊，理就会真的抽离，前面讲的那就很无聊，很不知道如何是好，很单调，很孤高，没有。你原则即使这样，所以说当我们在谈的你业手的时候，其实你随手拈来，随手拈来都可以，乃至你可以在你的身心的过去的经验都可以拿来用。所以有时候人会讲说，法师你在讲这个课，你是不是对我讲的、啊、 是不是有人跟你讲我有什么问题，不然你怎么整节课大家说你说我呢？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可是他就觉得你好像在说我。不是啊，我们讲说到很多人的共通性，说到很多人的共通性，他就觉得好像 touch 到他的心，就会这样。好，我们这样看啊，虽无而有啊，所谓非无，如此则非无物也。所以不是像你那个本无里面，本无中全部都否定。那我的本无是那个就体性的本无，不是在一概的用否定把它否定掉了。我那个无不是一味的否定，注意啊，本无中是用否定为方法，但我的本无是什么？用觉照的方法，是吧？这个讲出一个观，它的中间差异啊。你讲的本无是用否定把它无掉，我讲的本无是从以智慧觉照发掘自性本无，我不是透过另外一个手段去把它抹杀掉的。不是这样，所以是有觉照，而且觉照是就缘起出来觉的啊。物非真物啊，啊，物非真物，故以何而可物啊？没有真物了，我不可以可这个物，就是我如何让这个物确认它是物？这个物可物，就是可以被我悟出来，被我掌握到，没有啊？那我那么悟的，我就假名悟可以。真实物就不行了，物这个、哦、把这个物质化，把这个法安立下来，我可以巧安立法，但我不能硬有一个法师之身，不可能有一个法师之身、哦、故以何啊于何而可悟，没有这话、哦、他说故今云色之性啊，色之性空，非色败空，这个都是也重要的法语，这个啊，色之性空，非色败空。啊，如果这个观念弄懂了以后，很多人在修空观里面产生的问题，就这个句话就够了。是，那我们空一切法以色做代表，色不是由败色来取色空，那我受想行识也不是败那个受，啊，把这个受停止，我不要受，我不要受想行识，因此我是受想行识为空，不是啊？那我走向无想定了、啊。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就算我的心事照运转，也何妨于我所观的是五蕴皆空。所以你看，过去的大德在跟佛在对谈的时候，他有没有停止他的心事？没有啊，他是在跟佛讲话的时候证空，他并不是证空突然证空，都不见了，像泡沫一样证空。那佛在菩提树下证空的时候，佛不见了，没有。佛证空以后，照讲话，照吃饭，他没改变啊。那很多弟子跟佛在讲话，讲完的时候证阿罗汉，他也没消失啊。哎，他这样哎，口渴喝水，他没改变。那扎在哪？一个迷，一个觉。所以后来禅宗不是讲说我照样吃饭睡觉，啊，你可以吃，你可以你得说我一定吃得很如法，其实他的如法就不是你讲的一定要吃多少或怎么样，对他来讲，其实所谓如法最如法的是心不染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饮食之节量？因为不节量的话会染浊贪爱，那如果无贪的人，他吃多吃少反正也没消化，所以没消化是因为没什么好消化，不是站在那里的没消化，是没什么好消化。所以呢，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就这个意思。好，你再多的万劫的粮，我那一炷香就变成吃光。其实也不要一炷香，一炷香显然功夫还有点差，还要那么时间那么长。哎，因为粮我又无能所，何来消化？能消万劫粮是比喻给他听的啦，那还要消，有消就有为，有为就消不了，万劫粮就暂时灵。你要能消万劫粮，是因为其实我又没有纳受万劫粮，我为何要消万劫粮？啊，明镜亦非台，都没有一物，我没有惹尘埃呀，我所以不用死死勤苦思啊。我又没有消万，我没有受万劫粮，为什么要消万劫粮？好，我们再接着看啊。所以这个这句话很重要，说色之性 性空，非色啊，非色拜空啊，啊，不是这样。以啊，这个非色拜空啊，以名无圣人之于物也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拜空以后啊才得那个空啊，啊，就是说这个圣人之于物啊是用这个道理啊，即万物之自虚，岂待宰割以求同哉？有意思吧？其实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很简单，但能产生比较稳定的见啊，希望大家反复再思维啊。所以它不需要你去宰割它，所以你不需要去灭它，都不需要，你任何动作都不需要啊。那我想，那真的我都不需要任何动作。你看它又来的，它有一个动作就是我都不需要，你看它又多了一个这个动作。它其实你发觉我们在很多不要动作的时候，其实都隐藏那个动作。那因此在我们修观里面会有哪些现象，就是我经常在谈的，就是说我们以为在空，哎，注意啊，很有趣啊，你注意看啊，我们试着在观空的时候，你都会发觉你背后一定站在有在观空的，那个死性不改。你会看到你有一个死性不改，我在观空的时候，你注意看，你一定会找到你有一个有站的，一定会有一个，就是说你想要放松手双脚，你敢放松双手双脚，一定是背后一个链子绑着的。所以在我们修观会哪些现象，就是说你会层层夜观夜细，但你是总觉得就算观到很细，好像还有一条执着的链不敢放。你去看那个链是什么。我们在所有观光的人，你看到有的人修观修得非常深，为什么？因为他背后有一个非常细但很坚韧的法执着，所以他敢于修空。很多是这样，所以他到最后即便入到某一个修空的时候，他其实背后的执着还在。那因为他极为稳定，看不到内心的波动，轻易世间法不容易撼动他的烦恼，所以他会以为他得到。那只要不要动到他的生死根，那个最根源的怪，他整个烦恼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修空修观的时候，经常会发觉说，其实我们在修空观的人，经常还是用对待心在修，这免不了的。但你注意多观察，你发觉有时候你总是有一种难以完全割舍的挂碍，去抓着一个东西，这个你自己查，你会有一个挂碍，然后去赶你去修空。所以其实到最后发觉就是说，你如何去达到说断然全然毫无挂碍的体认现前一切法当体即空，我不需照做的去舍它，我也不用畏惧一切法都不要断灭掉，这时候你全然只是一个觉照，好，这时候突然完全通透，它不是一个啰里啰嗦的一个站在某一个地方在观察。但我知道在很多修的人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种能所能所能所，那你会发觉你越观越细，越观越细，哎呀，观了老半天，原来链子在这里啊、哦！继续关，我现在必须要关这里，在这关关关了老半天，结果还是到最后还是又在那里，是变得不同样，总是有更细微的东西啊，都还是有挂碍。哎，你注意啊，有人都有挂碍啊。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对这个法的法则很清楚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察觉你的问题。如果你对这个空观的法则不清楚的时候，你轻易会在于说，你明明只有，甚至最后你执空却以为在修空，这时候你对空观的道理不清楚，就看不到这个烦恼心，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久而久之就会泥住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可是如果你的空观正确，即便一时察觉不到，但你反复在思维，你就会看到本因无所得，为什么在无所得处竟有一些微的德心在里面，你就会察觉得出来。好，这样吧，很快，好吧，我们休息一下。